好，大家好，我们就要开始。今天讲第六个，第六个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过我们还是把前面的第五个祷愿，第五个祈求再讲一下。特别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耶稣讲那句话的意思，并没有暗示任何好像是因果的律在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所以就是我们主会赦免我们的罪，免了我们的债，因为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是有这样的因果律在里面。其实严格追溯起来，在圣经里面提到赦罪的，好像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的走。那时候旁边就有好多文士、法利赛人等等，他们就心里想：哦，这个人说健忘的话，说主耶稣说健忘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赦罪的这个权柄只有主才有，也的的确确是这样。在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经文，讲说唯有我，主耶和华上帝以第一人称的口吻，透过先知讲，他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不再纪念了。那换句话讲，赦罪的权柄的的确确只有上帝。那他这边说的呢是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啊是有一种类似一种反面的一种提醒反话。因为我们说这是主导文、啊。其实这个导文是我们的导文，是主耶稣他教导门徒呢，说你们祷告应当如此说，所以这里面的词句都是应该从我们的口里面讲出来。那我们没有，这好像做一个反面的一个提醒啊，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从内心里面饶恕得罪我们的人，那我们哪里好意思求父上帝来赦免我们的罪呢？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求父免我们的债，如同那这句话好像就是在提醒我们，用一个反面的话提醒我们。这种反面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很耐人寻味。就好像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是很贴切，不过那个意思大概可以让我们来揣摩。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开头，那些法利赛人带了一个在行营中被捉拿的妇人带到主的跟前。那时候主其实正在教训百姓，那一大早的时候。所以围观的人很多，那么他们来，他们就建议主耶稣他的那个判决按照摩西的律法就应当用石头打死他。那么就向耶稣来试探耶稣。结果耶稣怎么讲呢？耶稣他就蹲在地上写字画画啊，他在地上到底是写字的是画画的，这个有很多不同的推测。不过主耶稣那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丢第一块石头啊，就说可以先砸这个石头啊。那句话好像是在建议他们你们动手。但是那一句话其实就是有一点那种反话的意思，他的意思其实要这些人，你要丢吗？那你先想想看，先自己自省一下。所以这里面有这种反面的那种意味在里面，就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这个求父免我们的债，所以常常里面其实就是有这样的意思，提醒我们啊，所以不是因果律，而是一种提醒，一种警惕。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从内心里面来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把那里面的自己心里面的苦毒啊、怨恨啊，那种想要复仇的心理啊，那种记仇的那种的那种态度，如果说我们没有把这个给丢下来，就变成一个重担、一个包袱。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丢下来，那我们哪里好意思称上帝为我们的父？我们又哪里好意思 要求父上帝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句话的意思的那个前后的关系，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的的确确真正能谈到赦免罪的只有上帝。所以这里面要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应当要消除，我们应当要饶恕他人对我们的过犯。其实严格来说没有人做得到。如果我们真的要强调因果律的话，其实那等于说我们这句祷告的词是白讲的，因为我们做不到。如果要根据我们能够饶恕人，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求父来饶恕我们，那我们的罪都不得赦免的。好，这是我们讲到第五个那个祷愿。我们现在讲第六个，第六个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开始。天父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礼拜六下午的查经，过去主你也一路引导我们，我们也把接下来这段时间，今天下午那个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也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恩手里面，特别就着主导文的内容第六个祷愿，我们来好好的来查考，好好的来省思，也愿主能够开导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悟性，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经上所要告诉我们的教训，让我们明白主的心意，也能够照着去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句话它前面的半句是用一个否定的口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我们是不是就根据这个呢，可以说如果好像雅各书里面讲的说，上帝不被试探，上帝也不试探人。那有的人认为说，如果我们还会遇见试探的话，那是不是这句话就落空了？那这个上帝好像这个有点出尔反尔，或者是教我们这样祷告，可是我们还是会遇见试探啊，好像上帝也在试探人一样那样子啊。因为他自己的话语里面讲，他叫我们不叫我们，他教导我们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他也不试探人，但是呢，结果我们还是会。其实呢，我们人生在世啊，一直不停的都在试探当中，都在被试探当中，我们也会去试探，我们常常潜意识下意识里面我们也会去试探，好像去这个触到那种最最敏感最边缘的那些问题啊。我们也会试探人，我们也遇见试探，其实一生都一直处在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我们活在肉身当中，我们里面的那个情欲，内在的那种情欲，就一直不停的会引诱我们。这个肢体中的律，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讲，那个肢体里面的律啊，我们虽然我们的内心好像内里的人 inner man， 我们顺服了上帝的律法，但是。所以我们根据内里的人，就是我们那个已经被更新啊，我们里面的这个新的生命，我们会想要去为善，想要去做好，想要去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讨他的喜悦。但是每一次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感觉到肢体中另有一个律要把我们挪去，要随从，要服从那个罪的律啊，犯罪的律。那这个是因为我们活在肉身当中。所以我们只要有一天活在肉身当中，我们就不可能免去这一方面的试探，这方面给我们的考验。另外一个，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呢握在那恶者的手里面啊，这个世界的神呢还在那边，就是所谓的空中掌权者那个邪灵啊，那个黑暗权势那个邪灵，他仍然不断的是试探迷惑人。这个撒旦的这个称谓有好几个，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抵挡上帝的旨意，那么他也是试探人的啊，他来试探人，他抵挡上帝的旨意，他也迷惑，他也是迷惑普天下的人啊。这个迷惑其实跟试探几乎同一个意思， 试探里面的意思其实就包含着他要迷惑人，让人在那种似是而非的处境底下呢，他就好像抓不到一个真正的这种真理的支柱，真理的依据。那另外呢，就是控告上帝的百姓的人，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撒旦的几方面的意思。所以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还活在这世界当中，就一直不停的外在的有这样的环境啊，有这种环境呢，好像设了局，让我们掉在这个试探当中。另外呢，我们活在我们自己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就一直还是有啊这里面的情欲的牵引啊，这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第十四节那边说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第十四节那边就提到，他说了，我们如果被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啊，我们被上帝试探，因为呢，上帝他不被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受试探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私欲的牵引啊。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雅各书。第一章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他就生出罪了，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其实我们的一生里面一直都在这种被试探的这种处境里面。那这样的话，有时候我们又感到诧异了。既然我们一直都活在这个试探当中，那为什么在主导文里面主教导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啊，其实我们应当把这两句合在一起，因为第一句不叫我们是一个从反面的这个否定的口吻来讲，第二句其实就是从正面的讲，救我们脱离凶恶啊，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从正面的来讲。其实这两句话应该合并在一起。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了，其实他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或者说等会我们再花一点时间也把圣经里面有关于试炼试验迷惑这几个把它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呢，我们来看就是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呢，要得胜试探，胜过那个 overcome the temptation，这样的能力不在我们自己里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样的祷告呢，其实在提示我们，如果我们不靠着上帝的恩典，不靠着上帝所给我们的这种福音的军装啊，这个全副的这个军装，就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撒旦的攻击啊。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其实并不是好像让我们进入一种假想，一种这种delusion， 认为啊，哦，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祷，这个祈求呢，那我们就不会，就好像试探不会领导我们，我们不会进入到那个试探，在这个试探底下啊，被考验，不是的啊，这个也不是说上帝好像有那种糊弄我们的意思，其实这两句话合在一起啊，我们从正面，从比较这个。积极的这种角度来看呢，我们知道都在试探试炼当中啊。上帝其实他试验人，他也加了考验给我们。然后我们会看几节的经文啊，但是他应许他要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告诉我们这一个祷告其实好像在提醒我们说。没有任何这个力量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只有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才能够站立得稳，才能够面对试探的，我们能够胜得过，我们能够成为那个所谓的得胜者，任何一个人其实啊，只要有机会侍奉，等等，这都我们都会面临到了。你说这个试探的来源它其实太多了，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很多看起来是很正面很积极的地方，就好像我刚刚所提到的有侍奉的机会，这也可能成为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试探的、试探这个侍奉很有果效，也很可能成为人的，也很可能成为人的试探的、因为人有的时候会沾沾自喜，就不知不觉里面把上帝的荣耀给夺去了。好像我最近在读那个中马田，他有一篇讲章，在那个spiritual depression 这个他这个这本书里面，他生前有一个专题，他的那个讲经聚会的有一个专题，就是谈怎么样人怎么样这个面对所谓的低潮，灵性的低潮，更碰到在信仰上面，在生活上各方面和这种 depression spiritual depression。 他讲的那一篇信息的内容是葡萄园里面的工人，马太福音第20章里面所讲的那个故事，我们也很熟悉。那个故事就讲到说，等到要发工资的时候，这个主人跟管家讲，后来的先来，所以就是最后那个只工作了一个小时的，他们先来啊，然后倒着过来。所以先这个最后一小时工作的人来了，他拿的是这个1000银子，所以那些先进来的人，他们就心里面想，最后的人都拿1000银子，他们大概可以拿得多。所以等到他们拿的时候，他们也拿1000，他们就发怨言了。中马田他在这边呢，他就提到，他说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引申出来的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人他们的根据啊，发怨言的根据就是我们受热啊，我们是这个做了最多的工作，而且我们承受了最多的这种一整天下来的这个日头的曝晒等等。好像一个侍奉主的人到了某种地步，可能他认为他最有经验，他侍奉的年日最长，所累积起来的果效就最多。所以他那里面给了一个提醒，他说他也常常注意到有的人喜欢讲说他已经讲了多少道了，讲了这个多少场多少人次等等。中马田他是，我们附带讲一句，中马田他是不赞成 Billy Graham Crusade 的，他是对那种那一类型的那种布道会，他不大附和，不大这个赞同。所以 Billy Graham 到伦敦开的时候，那时候战后也请他，他不愿意这是另外的事情。所以他那边就提啊，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子，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一旦有一个侍奉的机会，有的时候我们会沾沾自喜。如果有了这个机会，又看出好像反应很好，这个很这个热烈的这种回应，所以更加沾沾自喜，就容易夺取上帝的荣耀了，就容易去有一个好像那个葡萄园工人的那个比喻里面所要讲。就是我们无形中啊，就产生出一个公平的我们的天平，我们认为什么叫做公平啊？我做了多少，有这么大的果效，我应当得什么样的赏赐啊？这个是我们无形中会落入的，所以这也就是一种试探，这也就是一种对我们的考验。所以其实考验不单单是从外面来，不单单是从反面来啊，反面当然可能会。让我们有发财的机会了啊，让我们有出名的机会了，这种其实都是可能带给我们考验。好，所以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就是从这几句话里面，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说，要胜过试探，要能够脱离凶恶，那里面的这个能力力量根本不在我们里面的。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要靠着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他的大能大力啊，他给我们的这个军装啊等等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试探、试炼、试验。加尔文在他的 这本要义里面他也提到，他提到说上帝是试验人的上帝 test 啊，这个这里面有几个字眼啊，英文的字眼 tempt temptation 或者是这是试探，这个试炼呢可能是 trial 或者是 prove 啊，他来考验我们，或者是 approve， 这是这个我们比较翻译成就是试炼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test，通常我们就把它翻译成试验啊。其实啊，这里面的区别，从原文字上面来看，很可能同一个原文字，但是用的场合不一样啊，用在什么人的身上，出自什么人的身，出自哪一个位格的身上啊，因为这个不同，它里面所包含的意义也不同，它的翻译也很可能不同啊。我们的华文和合本圣经里面其实已经做了这一类的分类了，很多同一个字眼它在翻译的时候，和合本圣经中文圣经它在翻译的时候，它就已经按着上下文的意思它已经做了选择，所以有很多地方翻译成试探，有的地方翻译成试验啊，同一个字，但是他在那个不同的场合他就翻译了。所以加尔文在他的这个要义里面他也提了，他说上帝是试验人的上帝，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提到上帝试验以色列人，考验上帝试验他所拣选的这个他的先知，他的仆人。新约里面呢也有上帝也试验人啊，他也考验人，甚至到一个地步啊，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都曾经有这样的话语啊，来主来熬炼或者是来查验，是不是？好像那个诗篇139篇呢啊，诗篇139篇，大卫他就那是大卫的诗篇啊，他里面他怎么提呢？他就说啊，你已经鉴察了我，我们也求他也求主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啊，这个。从这些话语来看呢，其实啊也都隐含着大卫他的灵性，他的这个信仰的程度啊，如果说没有到一个地步了，我想一般的人这种话也讲不出来了。他在诗篇第26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26篇。诗篇26篇里面他也这样提了啊，也是大卫的诗。他说啊，耶和华求你，第二节26篇第二节，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大卫他知道，大卫知道上帝的他的作为啊，在他的子民当中，在他所拣选的这个他和他心意的人当中，其实上帝是试验人的，是试验人的上帝。在旧约里面你记得吗？我们曾经讲过大卫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他什么呢？试验他的信心。所以到了最后的一个大考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起来带你的儿子，就是你那个你所爱的那个独生的儿子以撒，往我所指示你要去的地方，到那边去做什么？到那边去要把它献为燔祭，献给我，这是上帝试验他所拣选的人，那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在新约里面呢，用到同样的字眼呢，这个跟试探同样的一个字眼，最典型的就是上帝试验他的门徒，试验门徒在那五饼二鱼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也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那边也提到了，用到了这个字眼，用到了试验这个字眼啊。第六章第六节，他讲到说，他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所以这个试验这个字眼呢，其实就跟 好多别的地方翻译成试探的那个字眼，同一个字的啊。所以在这边你看我们的那个中文的翻译的委员，他们已经把它分类了啊，所以他没有用试探这个字眼啊，因为上帝不试探人啊。这个试探呢，加尔文他这边也讲，好像撒旦试探他就是要倾覆，要毁坏，要拔出啊，好像那个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要拔出，要毁坏，要倾覆啊等等这个是出于恶者的。但是上帝呢，上帝其实啊，他是来查验，他来熬炼，他来考验，他有这个意思。虽然用了同一个字眼，但是他并这里面的动机不同啊，动机不同。还有呢，上帝他知道，好像这边讲的主知道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所以他有答案，他有这个方案可以来处理，所以他并不是自己不知道，那就是故意诱人于这种逆处这个 很险恶的处境里面，所以这个不同。所以加尔文他也提到了 Satan 他就是要 destroy， 要 condemn 他的那种存心出的那个出发点不一样。上帝呢是 prove his own children 啊，所以他要来考验人。那这里面其实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建立起让被试炼、被考验的人能够更加的坚强啊，通过这个考验之后能够更加的坚强了。有的时候要坚强啊，你必须要千锤百炼必须要熬炼，把它变成渣滓去掉，变成纯净的这种纯洁的质地。所以这东西都要经过这种考验，都要经过火焰的试炼啊。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他那边也讲到啊，信心要经过考验的。你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他也提到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这里面讲我们虽然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是呢我们应当要有大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信心被试验之后，那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就能够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是要经过考验的。所以上帝考验人，上帝试验人，其实是要为的是要使我们被炼净，为的是要使我们好像经过了熬炼之后就能够才能够坚韧啊，就是好像炼钢一样啊。你如果铁只是铁，生铁看起来硬，但是其实很脆弱的啊，它那个不能够很强力的这个撞击的，因为它没有韧性啊，你很强力的一撞击呢，它就断掉了。所以一定要千锤百炼，而且要经过这种火烧了、熔了，把那个杂质弄掉，还要捶打，才会有那个韧性跑出来啊，那种才是真正的这种坚固。所以动机不同。这个其实在加尔文的这种古代中古世纪很老早初期教会早就已经在对试炼试探这方面呢都有很多很详细的查考，都有很多的这些论述在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里面所提到的啊，这里面讲到说上帝他试验人，上帝也允许人被试探，好像上帝允许撒旦来针对着约伯来啊，所以约伯不知道啊，因为他所面临到的事情呢，是他只看到那个现象临到他自己身上，他不知道那个幕后真正所进行的那里面的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上帝他画了界限。就是不能够越过这个撒旦呢，他不能够加手加害，这个伸出他的手来加害这个约伯的性命啊，只能到一个地步这样子。这里面告诉我们，其实上帝还允许 允许这种环境会临到，或者允许他的儿女会进入到这种试炼里面，进入到这种试探里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在我们现有的现存的这个处境里面，有两大因素，一个是我们活在我们的肉身里面，身体里面，一个是我们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所以这两大因素一定让我们面临到各样的考验，各样的试炼，各样的试探。所以我们要问，那真正我面临到这种处境的时候，这种考验临到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如何能够站稳，能够坚强，能够胜过？有什么样的这个我可以去投靠，有什么样的这个地方我可以来支取我所需要的力量？所以这个才是真正最正面最积极的。有的想，如果说我们隐居起来，我们跑到修道院里面，好像我们远离了这个俗世，我们进入到那种这个灵性相当好的那种清净的环境里面，其实还一样逃不掉的，因为你还活在你的肉身里面。就好像中古世纪的那些修道士，好像马丁路德他自己，马丁路德你说他生活的环境在修道院里面，已经算是要比一般俗世要纯净纯洁的多的了。他有他每天固定的所谓的日课，他们的每一天的生活要做多少工，有哪些 duty 他要去，那些他的出的差，他要读多少圣经，要有多少祷告默想等等，还要苦练他自己的身体。但是他自己知道他一直没有办法，虽然他用这个好像鞭子鞭他的背部，睡在那个钉床上面，但是他始终会有那种念头挥之不去，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经历。所以他读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上帝的愤怒啊，上帝公他上帝的义，原先他都是很惧怕的，面对这里他都很惧怕，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一个公义圣洁是要审判要追讨的。那如何能够逃避掉呢？所以换句话讲，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能够免去这个。那上帝主给我们的应许呢，有两节经文是很正面的讲，他要使我们脱离试探，的的确确，或者是说他要给我们开另外一条路可以跑掉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在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个是在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是前半段啊，前半段一到十三节。前半段呢，其实保罗他是用一个历史上就是他们出埃及的那个中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个见解，历史上面的一个见解来讲啊。所以他特别提到，他说在那个时候啊，那些在旷野上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呢试探主，这在诗篇里面也讲的很多啊，试我探我有四十年之久啊，要窥探上帝的这个作为，试探的结果呢，有发怨言的等等，这个东西记下来要作为我们的见解。所以啊，特别是那些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然后第十三节就提到了，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开一条出路。有时候在想，上帝为我们开什么样的出路啊？我想很可能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或者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所讲，他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是又新又活的路，就是通过幔子进到至圣所，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就好像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等会我们也会看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一个例子，讲到什么例子呢？讲到 其实在试探，在受试探的事情上面，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单独面对的啊，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取了跟我们一样的这种血肉身躯，他有一个用意，他的用意就是他要在凡事上与我们相同，与弟兄们相同，相同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我们在肉身里面会面临到的这种试探、试炼、考验啊，无论是从哪一方面，无论是从另外，无论是从反面的、正面的啊，我们面对试探，其实呢，主他到世上来做人，他也要跟我们一样，凡事来受试探，这是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一个告诉我们的。你看那个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啊，从这个第十七节这边来看，第十七、第十八，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他在这方面还跟我们一样。其实啊，我们如果好好读试探这个字眼啊，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字做一个读字读词 word study， 你会注意到这个字在福音书里面几乎都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啊。那些人来试探耶稣啊，他们很可能就是带了那个行淫的妇人来，他们来试探耶稣，拿一个银钱来试探耶稣，到底要不要纳税等等啊，他们用各样的不同的方式，他们来试探。所以主耶稣其实是被试探的那一个位格，其实他受最大的试探了，他在凡事上被试探而受苦，所以呢，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在第四章他讲，他说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所以在到讲到这里，他都跟我们一样。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只是他没有犯罪啊。很多时候我们被试探了，我们受苦，我们可能呢就被迷惑了，被动摇了啊，这个是常常有的事情。受了试探，结果我们动摇了啊。受了试探之后呢，我们可能这个变成所谓的这个退后的 backslide 了啊，甚至我们就落在这个试探当中啊，我们犯罪了。那这边他就讲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那边就提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换句话讲，主耶稣他没有犯罪，他是真正的那位圣洁没有瑕疵的啊，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一位。那底下他就讲，我们只管坦然，第十六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所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换句话讲，比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边讲说，他要为我们开一条路啊，所以这个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啊。他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那条路到底，当然很可能跟每一个处境不同的，所面临到的这个试探不同，它带领我们 能够胜得过，或者是说能够避得开，不被这个试探所胜啊，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应许。那那条路呢，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可以做这方面的，等于说把它连接在一起，一个正面的应许告诉我们有这样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过幔子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经文。我们刚刚讲还有一节是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到说啊，主他会搭救近前的人，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所以这也是一句很宝贵的应许，他会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啊，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这里面也是讲到这个，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了。我们面临试探的人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好，我们可以再来看几处跟这个试探有关的经文呢。其实这里面都可以给我们有一些提醒啊。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是第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这里面啊，其实就有这么一个提醒啊。他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换句话讲，他有主内的肢体，有主内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在受试探的这种过程当中被试探所胜，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这个温柔的心，这个心智其实就是灵智，温柔的灵，要把它挽回过来。然后呢，他又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个引诱这个字眼翻译成引诱，其实也就是试探啊。这个字眼就是，换句话讲，你看，这是一个侍奉的好机会，而且呢，这里面如果说我们用温柔的灵把一个弟兄给挽回过来，这就是你侍奉的一个效果了，一个果效，一个很好的这个成正面，能够造就，能够扶持，能够帮助人的啊。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保罗他也提醒主内的这个信徒自己要小心啊，免恐怕也被引诱。我想这里面可能就有两种，一种是被这个失败的这个弟兄他所面对到的过犯，也很可能沾染的，也很可能这个好像推移的这个推移的这种过程呢，也让来挽回的人面临到，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呢，也有可能是因为正面有效果了，把弟兄原来退后的弟兄给挽回回来了，那这种是从正面来讲是很好的事了。即使在这种情况底下，也有可能变成我们的网罗啊，变成一个人这个得意洋洋、沾沾自喜的那种的情况，所以我们一定也都要注意的啊。那么底下有这么一个第四节呢，是另外一个字眼，但是也值得我们来读啊。他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啊。这个查验这个字眼啊，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这个查验字眼其实就跟那个试验，那个试来上帝要考验人，那个字眼啊，是一样的字眼。我准备在这一次的这个主日学这一季主日学，我们也都要读到后面的了啊，大概。要来的这个主日是第八个，再来一次呢，就是把 天上容易将后书给读完。那么第十课就是一些分享，就是有关于心得了一些分享。我已经预备了要跟大家来讨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里面的一句话。第二十一节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啊，凡事查验，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那个查验这个字眼，其实就是加拉太书这边讲的这个查验这个字眼啊。这个查验这个字眼，其实我们也很熟悉，好像什么，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讲说我们要献上做活祭，然后呢就讲到说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变化，然后来查验什么是上帝成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个字眼同一个字眼啊，所以凡事查验，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边的那这一节经文，跟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那边的经文，还有加拉太书刚刚我们所读的啊，个人要查验自己的心，这个查验这个字眼。好，所以我们这个留的大概三个礼拜那个时候，我们会来读。把这个当做一个分享的专题，我们来读啊。所以圣经上面其实讲到试探、试炼、试验，有很多很好的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啦、提醒啦、应许啊，我们值得我们好好来读的。所以上帝他有应许，他帮助我们，他为我们开路。或者说他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那个不义的人把他留在审判底下，这样子，所以让我们不会被试探所胜，不会被在这种好像压垮掉了 overwhelm， 而是能够靠着上帝的那个他的应许、他的恩典、他的大能，能够站立得稳。好。我们在这边，我们也参考两处的诗篇的金句，也是同一类的，我们来帮助我们加深我们的印象。来，我们来看诗篇第六十篇的最后一节，第十二节。诗篇六十篇，大卫的诗，第十二节，他说：“我们倚靠上帝。”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就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神啊。所以他这里面跟我们谈到说，我们要如何面对试探啊，如何，其实像这样大卫的这个诗篇的句子都带给我们很好的这种提醒，是很好的，他的自己的属灵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依靠着上帝的大能来不被这个试探给胜过。我们再来看诗篇107篇第十四节，诗篇107篇这边他讲，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啊。在这个要义里面呢，其实这个 battles 他的翻译，还有那个帮他整理的这个，他整理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翻译这个 battle 他的那个翻译整理啊，他引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这个绑锁就好像是试探一样啊，上帝。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我们出来，换句话说，他为我们开一条路。从黑暗中、死荫里面，他为我们，他把我们领出来，折断了我们身上的绑锁啊！所以这就是很宝贵的这个应许了啊！好，那我们等于说我们 以后啊，我们可能找一个机会，找一个机会可以把用读词的方式把这个试探、试炼、试验啊，我们把它整理起来，一些比较重点，把它列出来，可以写成一篇短文，也可以把它录音的摆在这个教会的网站上面。以后我们可以来。好，我们来，我们再继续来看啊。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不要把它就硬硬解释成就不会有试探临到我们。其实我们都有试探，都会面临到，我们都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啊。是不论是几乎任何一样的事情，都可能成为我们的试探，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网。无论是正面的，无论是反面的，钱财可能会，名利可能会，这种情欲那更不用讲，甚至正面的这个侍奉的果效都可能带给我们，成为我们的这个绊脚的啊，所以随时随在我们都需要啊，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你劝解一个人，扶持一个人，把一个人被过犯所胜的人能够挽回回来，即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都可能成为一个人所面临到的这个试炼啊，都可能成为一个引诱、迷惑。所以，那你如果说一个人生活不警醒，那也很可能，更可能啊，生活不警醒的就更容易落入试探当中。所以主耶稣他跟门徒讲，那是在克西马尼园讲啊。克西马尼园里面他怎么讲呢啊，他当然我们来看一下，在克西马尼园我们就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6章啊，他祷告了，主耶稣离他们大概有这个一个箭步之远吧，在那边祷告了回来之后一看，哎呀他们睡着了，这个门徒他带了这个彼得还有雅各约翰一起去，结果看到他们已经睡着了，就对彼得说啊，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马太福音第26章的40节41节，那边他就提了，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个迷惑的字眼也是跟试探同一个字眼啊，在不同的地方翻译不同啊，就是假如说不能够警醒祷告，也都可能更容易使我们入了迷惑里面啊。所以其实基督徒生活在世免不掉的啊，一直都有。那圣经上面也讲，我们刚刚读的雅各书里面讲说，上帝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啊，我们不能够随意的用那一节话来推诿啊，好像当我们自己面对了，或者是我们陷入了这个试炼里，我们好像来怨对上帝，其实不是啊，其实他已经给我们许多的应许，告诉我们他会帮助我们啊，一方面也提醒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不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啊。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读底下的那一句，那一句呢是救我们脱离凶恶啊，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导文的这个最后一句啊，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凶恶这个字眼，当然它按照我们的华文圣经呢，它有一个小字叫做恶者，所以这个凶恶这个字眼呢，其实在解经上面一向是当作它带有两重的意思，一重就是那个凶恶，就是那个 sin， 就是那个罪，或者是那使人犯罪者，那个撒旦，那个魔鬼，所以恶者是凶恶或者是恶者都可以的啊，这里面表明这两方面都有可能。其实撒旦自己本身呢就是这样子的，圣经上面也讲，圣经上面讲说好像是遍地游行，这个撒旦呢像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就是一个不警醒的人一个 为自己而活的人都可能就是很容易落入到试探里面，要抵挡试探，要抵挡那种引诱，罪恶的引诱，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得面对的。这就是人的信仰的考验跟成熟跟灵性的提升所必须要经历过的，就一定经过考验，然后才进到比较我所谓的完全的地步。这是主耶稣他自己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他所给我们的一个榜样。第五章里面他讲什么呢？希伯来书第五章讲，他说他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这里面讲说我们受苦，然后我们学习顺从，在这个受苦顺从当中，我们也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能够经过这个考验，能够胜出，才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主耶稣他自己到世上来做人，他都是这样，所以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的这个门徒。那就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从正面的这一句来讲的了，所以这里面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那个罪，一个是那使人犯罪者那个具有位格的那个含义。这两句话要这个这一句话救我们脱离凶恶，要跟前面的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要合在一起的，这两个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前面好像是用否定的，但是后面这一句是用一个正面的一个含义来提。好，我们主导文最后这一个祷愿我们基本上已经读了，我们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整理，做一个简短的整理。所以这个主导文呢，其实是我们说是主导文，其实是应当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祷文，是我祷文，是我们的祷文，主教导的。他虽然用很简短的这个里面的内容，我们说他有一个前面有一个结尾，中间呢有六个祷愿，前面三个，前面有三个讲到的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后面有三个关乎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其实你如果仔细来分析的话，它所涵盖的大概是一个人一生所有的生活里面的每一个范围的，都在这个六个大的，特别是后面的我们生活的六个那个三个范围里面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大概我们一生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归类在这些范围里面啊。所以这是等于说给我们一个言之有物的，里面有很实实在在的，不是很空洞的那种这个教导祷告的祷告词。其实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祷告，也有这样的书，在基督徒的这个基督教的书店里面，老早就有人做了很多的整理，好像把圣经里面所有的女性通通都把它收集在一本书里面，然后一个一个来介绍，一个一个来讲论，有的只有一两句，有的可以长篇大论的写，也有所有的有关于这个祷告通通也把它收集在一起，那个当然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查经的材料来研读。圣经上面的的确确有很多很值得我们来好好分析，来好好查考的这个祷告词。好像但以理书第九章前半段就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我们曾经好多年前吧，曾经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但以理书第九章，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个里面的那个祷告啊，它就其实就隐含着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来看一下。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祷告词拿出来好好来祷告啊，好好来查考。他读了耶利米书上面所写的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所以他就为他自己，为以色列民，为他自己的国，为他自己的这个同胞来祷告。他那里面他就提到了，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说，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八节、第十九节，其实这里面他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恳求，这是因为自己的义，乃是因为主的大怜悯，所以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啊！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臣和这个民都是称为名下，这里面这个但以理的这个祷告也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祷告。他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是因为我们的义，不是因为，乃是因为主的大怜悯，要求上帝为他自己，为他自己不要这个求主应允的心，为自己不要迟延。我们也讲过啊，这里面这个主导文其实它提醒我们，就是让我们要在祷告的时候，一开始呢，它就提醒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天上的父。它那个意思其实就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上帝的临在，我们就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到中马田的解释呢，他说 prayer 祷告其实包含两个意思，一个就是 worship， 一个是 adoration， 这个敬拜跟赞美，我们现在常常用的敬拜跟赞美。敬拜赞美其实在中马田的他的这个解说里面呢，就是祷告的含义，祷告所包含的这两方面，有上帝临在的那种觉悟，就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们所祷告的，告诉我们，他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祷告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功劳，不是因着自己的义，是因着主的怜悯。我们也提到过，这个内容重于格式，经意呢胜于字眼啊，所以这个主导文其实是一个范例，涵盖到的范围把我们这一生里面都可能碰到了，全部包含在内。但是也并不是说我们要一成不变的用这样的字眼来祷告啊，所以不是从这个字句，从这个格式上面来提，而是指里面的内涵，而是指里面所包含的那个经历，还有呢我们祷告的那个态度。好，这个大概我们就把主导文所有的都读完了，我们读到了第20章的第49个段落了，接下来是只剩下三个段落，这是50、51、52三个段落，那是最后的。这个最后的讲什么呢？讲祷告的要恒切祷告。 要能够坚守，一直不停的啊。这个我们之前也稍微提到过了，说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要求，就是祷告要恒切，祷告要经常，祷告要恒切。所以我们把第二十章第卷三第二十章有关于祷告这个信心最主要的操练，一个操练的一个好像它的 exercise principal exercise of faith， 我们大略的都讲过了。好，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要分享要提问？有没有任何的要提出来的？以后我们暂停，我们下礼拜也没有，我们要用别的方式来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自己拟了一些可能的方式啊，可能的这个题目，好像我们可以谈像上次我之前我所提到的，我们来谈基督徒的生活 Christian life。那也可以从加尔文的这个要义，加尔文他的这个整个的教训教导底下，我们来谈啊，有专门有这样的书，至少有我手头有两本这样的书啊，讲到还有加尔文他自己卷三，我们只读了第二章，我们只读了就是卷三的第二章跟第二十章。其实卷三的第三章三四五六差不多这几章都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啊，现在的人写的那种专论讲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从加尔文的他的内容里面把它整理出来啊，也参考了加尔文的讲章，加尔文的其他的这个解经的书，所以就比较有系统啊，所以这是一个可行的一个题目。另外一个题目呢是做问题解答，很简短的问题解答，或者就像我刚刚也提到的，我们可以用读词的方式啊，我们可以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汇啊，就好像试探、试炼、试验啊，圣经上面有好多这方面的这个字眼，我们把那些经节整理出来，然后整理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或者是重要的例子，这也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查经的方向，所以我们要重新来这个思考一下，重新来布局，重新来开始，或者是在礼拜六下午，或者我们另外定一个时候。还有一个可行性，就是我们选读中马田的一本。他的书，中马田的书，我们根据他的讲章，根据他里面的题目，我们也把他的大纲给整理。这以前我们也用过啊，以前我们专门读罗马书第三章，这也是一个可行的一个题目。或者我们合在一起，什么地方有材料，我们就从什么地方开始。好，有没有其他的？如果没有，我们就在这边结束了。明天见。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结束。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过去，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是有福音性的查经，或者是我们就着书卷、福音书，或者是保罗的书信来查考，或者是就着一个专题，或者像是一个阅读团契一样的形式。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过去在所经历的这么多年我们的聚会，我们也为我们今天下午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主导文把最后的一个祷愿也能够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和介绍。我们更愿前面的路主能够给我们很明确更清楚的带领和引导，好叫我们所花的功夫和时间不是徒然，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所有的领受所有的学习都能够成为我们的信仰灵性，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成为我们灵性里面的内容， 充实我们的生命。为明天我们主日崇拜聚会也在主的面前祷告，带领我们能够预备我们自己，一起来朝见你的面，来敬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再见。